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我们上个视频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今的教会还有使徒吗？这个问题实际不能够简单的说有还是没有，因为新约圣经所谈到的使徒，它是有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说新约圣经所揭示的使徒有不同的层次。就我的理解来看，它一共有五种层次。上个视频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十二使徒和保罗，今天呢，我们再继续来看其他的四个不同的层次，就是今天的题目就是众使徒和其他使徒。也就是说，除了十二使徒和保罗以外，还有被称为众使徒的，还有圣经谈到了别的事工也可以称他们是使徒的。今天我们就来主要来看这方面的经文。所以第二个层次的使徒，就是除了十二使徒和保罗以外，还有参与创建教会的使徒。所以大家记得在哥林多前书15:3-8的经文，当保罗谈到了主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经文当中，除了谈到十二使徒主的弟弟雅各和保罗以外，还提到了500多弟兄和众使徒。经文没有很清楚地讲究竟这众使徒指的是谁，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一定和前面提到的十二使徒是不同的一群人。如果是同一群人，他就没有必要在十二使徒以后又谈一众使徒。所以现在不少的学者呢，就认为这个众使徒可能是指主耶稣升天那一次对他的门徒显现的那一批人。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也看到在这个看到主耶稣升天的那批信徒，当时的加利利是在加利利，因为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还在举目望天的时候，就有天使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呢，为什么举目望天呢？是为什么称这批人叫加利利人呢？一个原因就可能是十二使徒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都来自加利利。第二方面呢，就是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很多的，除了十二使徒以外，很多的门徒也是来自于加利利。你比如说在路加福音23就记载了，说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后边一直谈到了最后主安葬的时候，也是有从加利利来的这些门徒们。所以目睹耶稣升天的这个众使徒，就可能除了这个加利利这一位，就可能包括十二使徒在内的一大批跟随主耶稣的人，这个范围就扩大了，就不只限于十二使徒。所以我们知道在初期的教会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教义，传福音传人吗？就是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并且会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有人就说了，实际教会的发祥地是什么？教会的发祥地就是耶稣基督的空墓。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一批众使徒，他们是亲眼目睹了耶稣的复活，所以他们在传扬初期教会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的根基的时候，一定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在主耶稣在生前他也没有信主，但是圣经讲，保罗讲到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雅各显现了，最后雅各信主了，而且被称为是教会的柱石的雅各，成为教会的柱石。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批目睹耶稣复活的众圣徒，就像雅各一样，看见了主耶稣的复活，最后努力的去宣扬主耶稣的复活，那个广传福音，他们和十二使徒保罗一起来创建教会，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和奠基者。啊，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教会差派的宣教士，有的时候也被称为使徒。比如说我们看《使徒行传》13章和14章，在13章的1-2节的经文说，安提亚的教会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们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就是说提出教会要差派巴拉巴和扫罗。然后紧接着在14章说什么，保罗和巴拉巴就是在这个外邦传道的时候，居路比，当时他们有人他们要牵着牛拿着花圈向巴拉巴把他们当着神来敬拜的时候，这时候圣经怎么说，巴拉巴和保罗二使徒，弟兄姊妹听见没有，这时候保罗当然是使徒，然后是巴拉巴也是被称为使徒。所以这就很清楚，是巴拉巴是在圣灵的教会在圣灵的感动下差派他们去传道的，那这时候巴拉巴也就被称为使徒。另外在罗马书的最后一章16章7节，保罗在问教会的安的时候，其中谈到了，他说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利亚安，他们在使徒当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所以这里就提到了两位啊，一个是安多尼古，一个是尤利亚。当然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圣经从来就没有再提过，我们知道的很少，甚至有人对他们究竟是姊妹还是弟兄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两个人他们能够与保罗一同坐监啊，受到迫害，而且说他们是有名望的，而且还也说他们比保罗更先信主。所以很多的学者都相信这两位他们是教会所差派的非常资深的宣教士。另外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和2章就谈到了保罗、希拉和提摩太，谈到他们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可见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为什么说是我们呢？因为是有保罗、希拉和提摩太。所以从他虽然没有直接称希拉和提摩太是使徒，但是从这个脉络里边我们看得见，在保罗的心目当中，那希拉和提摩太也是使徒，也是教会所差派的去建立教会 传福音的人。另外还有一节经文也很有意思，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六节，当时保罗对哥林多前书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中这个轻了。就谈到这个地方，保罗把他自己和亚波罗并列啊，这个弟兄并列，而且成为信徒效法的榜样。这个实际上可能也暗示了亚波罗他作为教会的领袖和使徒的地位。这是第三个类型啊，这个教会所差派的，那、去建立教会、传福音的这些信徒们，也叫使徒。第四个层次的使徒就是教会所指派的，从事教会事工的人，这些使者们也叫使徒。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这个第八章啊，有几节经文。保罗说，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喜乐的心。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这人的热心在我们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的热心了。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就谈到了去送这个捐款的项目的时候，其中保罗让了两位弟兄同行，那这两位弟兄呢，他谈到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这个名词就是和使徒是同一个希腊字，被神所差派啊，所以被教会差派出去从事教会事工。因为这个还没谈到说是要讲道要传耶稣，而是教会所需要的弟兄有需要的这个捐资捐款能够送达。那像这样的人也是被新约圣经称为使保罗称为使徒的。还有一些经文也是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保罗说，然而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这谈到了以巴弗提，他说他们是你们所差遣的。你们所差遣的这个字就是使徒这个希腊字，就可以翻你们所差遣的，就可以直接把它译为是你们的使者或者是你们的使徒。所以你看说在教会奉派差遣做各种教会事工的这些人也可能被称为使徒。最后一个层次是第五个层次，就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都可以被称为使徒。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就谈到了，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那这个话是对谁讲的呢？是对门徒讲的，也可以适用于每一个门徒。说这个时候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就是指那门徒都是受差遣的，当然不能大于被差遣他们的主耶稣。那这个差人这个希腊字 就是和前面我们一直谈到的使徒这个希腊字完全是一样，就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跟随主耶稣的人都是被差遣出去传扬福音服侍教会的人，每个人都没有例外。所以有人呢就把这个十二使徒和保罗称为狭义的，就是不是宽广的哈，狭义的有职分的使徒，把其余的使徒呢都称为是广义的有恩赐但是没有职分的使徒，是这样的分的。所以根据我们上一个视频和这个视频我们谈到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所记载的十二使徒和保罗，以及亲眼目睹耶稣复活的使徒，这就是一个层，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使徒，他们是主耶稣所钦点的这一批耶稣基督的权威的见证人和初期教会的奠基者。以后说任何人不享有这样的地位，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很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权威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权威。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八节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看见啊，把保罗也包括在内了，任何人包括保罗在内，如果传的不一样，不是主耶稣的福音，那都被咒诅。另外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六节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伯罗，叫你们效法我，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所以要效法一个使徒，即便他非常有的权威，但是都是要以圣经为依据，只要符合圣经的才能效法，不合圣经教导就不能效法。所以初期教会的建立，新约圣经正典成书以后，十二使徒和见过复活的主的众使徒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权柄或者权威是后世教会同工没有的，他们在教会的地位也是不可复制也不可传承下去的。所以这些应该就是说，所以说在新约圣经正典成书以后，这些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的使徒，他们就不再在教会再存在了，也不可能再承传下去，所以这样的使徒在当地的教会是不可能再有了。但是在初期教会以后一直到如今，第三层次第四层次第五层次的使徒，也就是说被教会选定来从事牧养宣教或者各项教会事工的基督徒，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他们还是有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如果当今有的教会他们设立了使徒，使徒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位分，不要一味的树立自己的权威，好像自己是使徒就有什么特殊的权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容易阻挡上帝的荣耀。所以设立有使徒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不要一味的像追星一样的去高举他们，一定要慎思明辨，就看他们的教训，绝对不可看过圣经所记，能够用圣经来分辨真假对错，让这些使徒们能够在教会里边能够积极的有效的发挥他们的恩赐，来帮助教会。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 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